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陈雅芳现在为你主持接棒人节目。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怎样做传道人，来继续的学习。今天来到第十七回，跟你说说宣教的侍奉。那么相信弟兄姊妹一直都听说，世界任何地方都会有咱们中华民族的人，是吧？以前呢，听这话就说，哇，真的这么了不起吗？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华人。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你去听听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华人餐馆啊，这真厉害，是不是？咱们中国人因着种种的原因漂洋过海的去谋生，就是找工作，而在当地生活，于是呢慢慢慢慢的就散布在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各有各的行业，而且呢有的呢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呢也有这个知识分子，对不对？像家长呢有的时候希望儿女能够学习的更多，将来储备的知识或者是资历更好，于是呢就把孩子送到海外某些个地方去得到最好的教育。其实呢我要跟你讲的不是这些，我要讲的呢就是世界上各个角落都有咱们中国人，那可是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得救的人数是百分比有多少呢？很少，真的很少。可是有很多有心侍奉神的人，就是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不断的有人奉献自己让神使用，很努力的学他们想去的那个地方的语言，认识他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到了当地可以跟当地的华人一块生活，然后跟他们讲到耶稣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自己的地方要不断努力的侍奉，如果有机会作为一个宣教士出去宣教，或者是出去传福音，就别说去到外国吧，啊，就从这个省到另外一个省啊，你可以去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告诉他们神爱他们，耶稣为他们死，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真的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好多好多的人还没有得救。计算一下，咱们中国的人口呢已经超过了13亿多多了，可是其中有95%的人还没有得救。所以让中国人都可以听到福音，就是把福音传遍了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更是普世华人教会的首要的工作。今天咱们中国人信徒努力的学习向普世拆传宣教的工作，华人教会才可能接上普世宣教的棒子。那之前呢，我跟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宣教使命的重要性、迫切性，今天跟你更深入的认识什么是宣教侍奉。我跟你从不同的资料里面去学习有一些成功的值得我们参考的例子，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初期教会，还有过去宣教士他们所做的宣教侍奉工作。盼望就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准备成为一个接棒人，你就需要有这方面的认知和领受， 知道宣教的意向，而神又差派你不一定去到其他的州哈，就譬如说美洲啊，其他什么时候欧洲啊这样子的，就算在咱们自己的国家里面也可以展开宣教的侍奉，从这个省到那个省，这也就是跨省的一个宣教工作了。好，咱们的学习呢，要先从圣经历史里面看看使徒的宣教心智。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初期教会是一间蒙福又会呢把神的恩福带到其他教会的其他地区的人当中的一个被祝福的教会，因为他们重视宣教的事工，所以不单自己领受了恩典，更加被神使用。初期教会建立的日子很短，可是他们拥有很好的队工、布道的组织，在资源上面呢，更是很懂得平均分配，这对宣教的侍奉既清晰又有计划，可以说是一间宣教的模范教会。那到底初期教会的宣教侍奉状况是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看初期教会的榜样，大概有四个重点。第一个，信徒兴起侍奉。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不是单为传道同工而设立的，乃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属于神的人都得去担负起来的责任。当使徒知道自己的牧养工作太繁重了，恐怕忽略到他们被神呼召那个非常重要的责任的时候，教会呢就选立了执事协助使徒处理教会事务性的工作。那当时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就是有七位执事中的腓力和斯提凡，他们是被主大大的使用的。可见呢，神在一个适当的时间会兴起弟兄姊妹分担传道同工的工作。这些人不单是参与事务性的侍奉，更要鼓励他们把握向人分享福音的机会了。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宣扬福音的人。教会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怎么讲集合的团体，但是同时呢也是一个分散的团体，集中在一起是为了一块学习好好的做主的门徒，分散开来呢就是分别的成为主的福音使者。第二个，教会组织对攻。军队作战谁胜谁负，从调兵遣将的策略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样的，教会的事工成不成功，就在于同工是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因为教会里面各类的情况的人呢都有，有一些肢体要顾家上班，有些呢是爱主的已经退休的长者，有些是住在离教会比较远的地方的。那传道同工不妨用各种不同的条件组织侍奉的对工，鼓励他们按他们自己现有的条件参与向神交账的这个侍奉工作。为什么呢？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呢，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要顾家要上班啊，非常的忙碌，那就鼓励他们尽量的在这个主日的时候看有什么样的侍奉工作可以参与。比方说主日学，因为教会的主日学呢是从幼儿开始一直到长者都可以参加主日学的。主日学就是专门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按部就班的学的。所以呢，对于这个退休已经不用赶着上班的这些个年长的弟兄姊妹呢，就可以把主日学放在平时也行。那平时呢也可以为他们设立祷告会。 并且呢邀请他们参与探访的工作。但是有一点重要，就是参与探访的弟兄姊妹呢必须先要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去探访弟兄姊妹呢是有原则，是有规则的，不能进去之后就是哇啦哇啦的进聊天，而是要关顾他们属灵的需要，跟他们一起祷告，并且短短的分享神的话语。至于说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住的离教会比较远，可以成立一个小小的这个教牧站啊，就是所有的工作是领受了传道人的吩咐之后，采取了一些个材料，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比较离教会远的地方呢做一个支援性的教导的工作，或者是跟弟兄姊妹呢可以一起祷告，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跟需要。更重要的就是为着有侍奉心智的弟兄姊妹安排有计划的栽培训练，这个是要经常举行的，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在转变，对不对？你想想看，这十年前有人这带着手机，没有手机呢就过不下去的那种状况吗？是不是啊？以前呢坐在一起聊天啊，跟现在坐在一起聊天呢心里面呢还是焦急啊，非得拿这个手机出来看看有没有信息啊，有没有人找啊，不再是只有电话来了，那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带领着到家庭聚会或者是探访工作的必须要经过这个训练学习之后才能够去担任侍奉的工作、探访的工作。虽然教会会受到地方的这个限制，但是对公呢却不能超越教会这个一个怎么讲，一栋房子啊，或者是一个单单聚会的一个所在。因为弟兄姊妹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一个特别的聚会当中呢发挥它的作用。那初期教会呢就是教会的负责人按手在保罗和巴拿巴的头上为他们祷告啊，奉主的名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就出去传福音了。第三呢，资源的汇集，然后要评分。人有毛病，常看呢自己的经济能力啊总是不足够。我们要记住，教会是神的家呀，它是一个被神赐福的地方啊，是不是？如果我们用神的爱去担当福音的工作，神自然会赐给我们足够的使用啊。因为人被神的恩典感动呢，他就有奉献的心，不但是奉献出来传福音，他更愿意奉献他的金钱，不管多少，是不是？所以仰望神的人就会看到神不断的丰富的供应。另外呢，神也要我们不但奉献金钱财物这些东西，更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啊。作为教会的领导同工，不但有责任教导弟兄姊妹要学习各样的奉献，更应当有智慧去集合全体的奉献，做最好的安排，做传福音的工作，是不是？传道人呢在这个金钱方面一定要透明，不但是教导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奉献，怎么样奉献，更要跟他们说得清清楚楚的每一分钱是怎么样的使用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钱不是最重要，但是钱如果糊里糊涂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当使徒的时代呢，他们呢是照着个人的力量捐钱，把他们所捐的送到耶路撒冷的那些有缺乏的弟兄姊妹手中，这是互相的担待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第四呢，就是鼓励代职侍奉。我相信这么说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呢点头，是的，我自己有一份工作啊，我要养家活儿的哈，那可是呢我还是可以 负担起教会某些个侍奉的工作。就算我们不明白，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侍奉的人的身份，一般称之为代职侍奉啊。在《使徒行传》这个18章里面，有一对夫妇叫做百基拉、亚居拉，他们就是个好例子。他们干什么活的呢？是制造帐篷，也就是商人。可是呢，却是保罗宣教事工的好帮手。好，当保罗没有地方住的时候，这夫妇俩呢就供应保罗生活上所有的需要。当保罗要去以弗所建立教会的时候，这对夫妇呢跟他一块儿去协助他。虽然他们有固定的职业，但是他们工作的目标呢是以福音为优先。所以这一点呢也让我们要多多的思考，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愿意侍奉，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侍奉的目标和工作的方向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刚才呢雅芳跟你从《使徒行传》里面就学习了初期教会里面的榜样，也明白担任这个宣教的事工该怎么样的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基本的观念。现在呢我们可以大致的从宣教历史里面去学习一些个榜样。在历史中我们看到，远在主后7世纪，基督教就以景教为名开始传到中国，并且是在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就可以见证这个宣教历史的起源。但是景教的教义和圣经的真理呢是有些差别的。到了公元845年，那神就伸手禁止这个异端继续在中国里面去发展。我们看宣教的这个，就是说景教宣教的特色呢，就是注重救灾救难的社会工作。其次呢是借着跟官员的关系进入到群众当中。还有呢，它是非常的本色化，甚至呢会混乱了信仰的原则，很容易使人呢偏离真道。一直到公元的1279年，景教随着蒙古人统治再一次传到中国。但是呢这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有什么样的发展了。到了元朝、明朝，天主教宣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583年，到这个我们中华大地的利玛窦，因为他在这个历法，就是咱们的日历、月历哈，历法和天文方面对朝廷有功劳，那么他是第一位在朝廷担任职务的外国人，是耶稣会。这些个宣教士呢在国内旅行传道可以通行无阻，短短几年之间就大约有25万人进入到基督教。当时康熙皇帝降旨准许人们信仰自由，甚至呢传说康熙他也信了主了。天主教成功呢主要是因为宣教士他们委身，另外就是他们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并且他们团结，也努力地认识当地的文化，注重造就本地的人才，使得宣教事工呢是后继有人了，这都是很好的宣教策略。基督教真正传到中国，那就可以说是在1807年，由这个英国宣教士马里逊，以他这个商人的身份进入到广州，开展了华人基督教的历史。他在中国最大的成就就要算是翻译圣经的工作。可是因为他身体非常的软弱，常常生病，在1834年就在澳门去世了。他走的时候虽然只得到了几个人信主，但是他却在中国打开了一道福音的大门。这是中国基督教宣教运动的先锋。 另外呢，对中国基督教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就是戴德生和他的家族。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创立差会的人，一直到今天，他的第五代人仍然效忠于中国的福音事工，他们的宣教心志实在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弟兄姊妹，刚才所讲的呢，都是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宣教的历史故事。中国教会正式参与宣教的事工呢，那是可以推算到1884年。当时中国圣公会第一次派遣一位宣教士到韩国成立教会，在1990年经过庚子之乱之后呢，虽然牺牲了20000多信徒的生命，却因为基督徒的殉道精神，使得朝廷慈禧太后也要对基督教做出开放的这个措施了，于是就帮助了蔡苏娟这些个人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团，差遣工人到偏远的地区，比方说云南啊、黑龙江还有蒙古这些地方传福音，并且是还有纪志文牧师呢创办的伯特利布道团走遍了国内以及南洋一带，大大的去宣讲福音，在华人教会宣教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弟兄姊妹，虽然今天中国的教会不能够从事海外宣教差传的事工，但是因着居住在农村的要到城市里面去工作，有些人又因为地区政策被送到农村地区安家落户，也有不少到少数这个民族聚居的省份去做生意，其中如果有基督徒，那就是最好的宣教机会，教会就应该抓紧向福音还没有传到的群众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咱们国内的少数民族之中，基督徒的比例呢是非常低的，他们总人口将近1亿，那么向他们传福音呢会比其他国籍的人其实方便的多了，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被神激动鼓励，又赐给他们相等的聪明智慧，他们也愿意装备自己，以致能够担当了向这些人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向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是要把自己的身心灵都交在神的手中，神怎么样的差遣，人就怎么样的去实行出来。所以呢，从前才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在短波里面听到了福音广播，因为有人奉献建立了这个可以宣传声波的这个管道，然后呢到了今天，网络啊、多媒体啊、传播信息也是宣教的行动，就是现在传福音的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少不了的还是人跟人之间的见证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从初期教会的榜样和宣教历史上面的榜样，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得检讨呢？有什么样的感动呢？有的时候真的把这个听福音的管道告诉别人，现在更加容易啊，人有手机啊，就可以听到福音，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机会啊。咱们中华民族的人口众多，历史文化也是源远流长，虽然经历了各种的战乱、地震、水灾、屠杀，中国人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大家都盼望着未来的中国一定富强起来。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会是全球的经济强国。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我们都是因为祖先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波折，然后呢，到现在， 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局势，一个局面。但是任何一种平稳都不是永远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按着神的心意能够宣讲福音，做见证。曾经有人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不身为一个中国人呢？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样想这个问题呢？神的计划永远是最好的，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虽然主耶稣没有身为一个中国人，但是他在中国人之间却行了超大的事，叫政权改变之后，教会面对迫害困苦却变为一个蒙福的契机，而神又亲自用神迹奇事向咱们中国人见证他的道，使教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是不是？今天在海外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宣教队伍的生力军，因为他们有很多呢是出国之后呢信了耶稣了，然后接受了神的呼召作为一个宣教士。弟兄姊妹，你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信徒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信了耶稣，你的责任在哪里呢？你愿不愿意，可不可以，想不想完成神所赐的大使命呢？虽然国家的政策对宗教是有特定的规则，但是传扬基督的福音却是祝福我们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人的一个福音，是不是？现在科技的发展，每个人相比于以前的这个经济能力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而社会文化的教育、生活的水准都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提到宣教事工要比古时候或者是近代这个以前所要提出来的这个条件呢要优厚的多了。还有弟兄姊妹，咱们在教会里面出了教会的门呢也就是我们宣教的一个目标，一个地区啊，所以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特别是现在的交通也比较发达了除了特别的需要之外呢，人流呢也是四通八达了，最少你家乡的人你到这个城镇来干活了，来生活了，那你家乡的人当你回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主耶稣带给他们呢？这就是一个基本法。如果你的家人还在以前住的地方，而你回去的时候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呢，那不行。对他们最好的就是把你的信仰带回去，让他们能够得到永生，得到神的赐福，这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其他的因为你专心的跟随主，专心的传福音，专心的为还没有得救的人天天的祷告，常常的纪念他们，神给你的福气也包括你所传福音的对象了。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